平安，那感谢大家的祷告以及关心，那这个之前新冠那也慢慢的在恢复当中，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和祷告。那也是我第三次得了，那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每一波都要有参与感，所以这是得第三次了。所以每到这个福音书我们到了结尾的时候呢，都会谈到什么？都会谈到大使命。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大使命的讯息听了很多遍了，而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我们要完成大使命。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到万民去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要先认识到的是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使者，不是做福音的使者，而是成为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今天会从马可福音16章14到20节，我们来去看今天的主题，成为福音的使者。当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讯息和经文前，我们先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来天父，还是感谢你主，直到如今你还愿意使用孩子来这边分享你的话语。孩子，恳求你，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己运行，主使我们今天不管是说的听得同得益处，生命同得改变。我们就将一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恩主手中。我们将被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今天在谈论到这个主题，成为福音的使者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何成为福音使者。我们要如何成为福音的使者，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我们从英文的 B 开始。第一个是 believe， 相信。第二个是 believe 实践，第三个是 beside 或是 belead 同工。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方面，从马可福音16章当中，我们来去看这段经文。所以这边提到，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这里的责备的动词呢，是马可福音中马可福音写到现在为止呢当中最严厉的语气，最严厉的责备。当耶稣提前三次告诉了门徒他将要死，死后要复活，到了真的时候，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竟然不信，心里刚硬，于是用最严厉的语气来责备他们不信看见耶稣复活人说的话。他们不信什么呢？耶稣复活在当时候意味着什么？耶稣复活除了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之外，耶稣的复活也彰显着，也证明意味着神话语的信实和应许，也代表了神的大能。神，特别是耶稣话语的信实，在这个之前，耶稣曾预言无花果树将被咒诅，而无花果树隔天马上枯萎了。耶稣三次提前预言自己受害复活，而耶稣的复活再一次彰显他的话语的信实和应许，而门徒却忘记了，不相信耶稣话语的信实还有应许。门徒经历了许多耶稣的大能，医治赶鬼，两次 使人死而复活，甚至在科西马林亚园的时候，看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最后一个神迹，将削掉的耳朵恢复治好的时候，却不相信耶稣复活的大能，甚至是有人见证的情况底下告诉了他们，还是不相信，还是心硬。因此耶稣严厉的责备他们的不信。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吗？你真的相信神话语的信实和大能吗？ 你真的相信神话语的应许吗？很多时候我们会说相信，但是这个相信不是用嘴巴说的，而是取决于我们听不听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透过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脱离罪的辖制，恢复与父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每一天还是活在罪中。而到底什么是罪呢？而耶稣基督如何拯救我们脱离每天可能的罪呢？所以我们就在思想什么是罪，什么是原罪，什么是一开始的罪。这边罪所讨论的不只是骄傲，不只是贪婪等等的，罪的一开始以及罪的最终，就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不听神的话，亚当夏娃不听神的吩咐，另外一个就是藐视看轻神。亚当夏娃忽视神的话语，在蛇和神之间，他们更看重蛇的话，而看轻了神，忽略了神，忽视了神。如果我们用英文字来去看这个罪的时候，这个罪的罪的我们英文叫什么呢？就叫 sin， S-I-N。所以我们用 S-I-N 来去看什么叫罪的时候，罪就是 still insistently neglect， 仍然持续坚持的忽略、忽视、拒绝，这就是罪。我们认我们的罪，不只是认我们承认我们所犯的过错，承认我们的性本恶，而是承认过去的人生当中大小事情当大小事情里面，我们都是听自己的，听别人的，听哪位专业的老师，听哪位有经验的人，就是不听神的话，看轻了神，忽略了神，忽视了神，拒绝了神，而忽视了这个造物主。而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是说从今而后，我们承认他是那造物主，他是那唯一真神，承认他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我要事事听从神的吩咐，事事将神看为重。弟兄姐妹，在你的目前的生活当中，你对金钱的使用是听谁的呢？你对工作、对家人、对朋友、对陌生人等等的态度，你的做人处事，你每一天的生活是听谁的呢？你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是听谁的呢？我们是不是每一天仍然持续的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在每一个决定上面，我们持续仍然坚持的忽视神、拒绝神，认为我不需要神，听我自己就好了，听哪一个专家就好了，听哪一个人的智慧就好了。当我们确认耶稣复活的真实性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了神在我们生命中不同的见证以及大能的时候，我们嘴巴说相信，但是我们可能心中不相信神话语的信实和应许，还是不相信神的大能。因此我们每一天许多的待人处事当中，许多的关系当中，许多该如何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活在过去的人生，而过去的人生就是不听从神，看轻神，不寻求神，持续的忽视神。也许今天 我们也是耶稣严厉责备的对象。今天我们读经祷告，不只是亲近神，而是凡事透过圣经来找寻待人处事的准则，而听从神的话语吩咐，这才叫真正的亲近神。所以当我们今天要谈到大使命的时候，当我们今天说要成为福音的使者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神话语的信实？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话语的应许？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的大能？我们是不是大小事情当中，我们先寻求神的吩咐、神的话语、神的教导呢？我们如果不是真的相信，我们传不了福音。所以成为福音的使者，我们首先要先成为福音的相信者。我们要真心的真的相信。耶稣责备完了之后，又吩咐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通常会说是万民，那我比较 prefer 受造的，因为可以反映创造主。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字去呢？这个去我们要怎么理解呢？就像我在台湾当过兵，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当过兵过。就像在军队作战一样，平时呢，这个指挥官将军呢，就会做全面的任务的布置，给士兵们呢做好了各样的训练。上了战场之后，将军大喊一声“冲啊”，下面的士兵怎样？也会大喊“冲啊”，对不对？不太会说上面的将不太会说将军说“冲啊”，下面的士兵大喊“冲哪里呀”。不会了哈，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去是去某个地方，例如我们海外宣教，例如我们这个不管是老人公寓啊、校园宣教等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去是要一个地方、一个群体，我们去那里宣教。这边指的去，指的是去传福音，去传福音这一件事情。而传福音的大使命其实也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耶稣所教导的大使命不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我们从圣经当中来去看到，也就是说今天耶稣在吩咐这个大使命的传福音的时候，他所嘱咐的是去完成未完成的使命。怎么说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提到，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目的是要遍满神的荣耀、神的形象以及神的掌权。创世纪十二章说，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因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去得福。以赛亚书重复的提到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如何成为外邦人的光呢？摩西在第二代以色列人要进入到应许之前的时候，在生命记第四章特别提到，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乃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 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也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又说，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 所以弟兄姐妹，去传福音这边更多提到的是往普天下去，让万民从我们遵守神的吩咐上看到神的智慧，看到神是如何亲近我们、爱我们，在我们每一次的决定和错误当中也看到神的拯救，来彰显我们的神是唯一真神、唯一的造物主和拯救，使得万民相信唯一创造主和拯救，并且承认自己不听从、不遵从，认罪悔改而受洗，必然得救，而始终不信的必被定罪。而耶稣这里谈到第二件事情，就是不只是门徒，而是凡信的人必有医病、赶鬼、说新方言、手里可以拿蛇、喝毒物，以及为人都不会伤害到他。有些人呢，或是教会呢，认为信的人就能够施行神迹，赶鬼、医治，赶鬼跟宣告医治，或是说方言。但是通常在提倡这些论述的人或者教会的时候，好像却没有提到信。如果按照马可福音这边所说的，信的人可以去亚马逊森林找最毒的蛇来去单手抓它，或者是信的人拿毒物就直接喝了也不会受伤害。至少最近啊，在我的身上，我呢再怎么说不只是信的人嘛，还是全职服侍，家里全家都服侍主的仆人，我还不是得了新冠，受了病毒感染。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段经文呢？基本上除了喝毒物之外，其他的都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过。蛇的部分呢，就是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保罗的经历。这里除了说新方言之外，被鬼附身、生病、被蛇咬，在当时候都跟什么有关？都跟什么有关？都跟这个人不洁净、有罪有关。包括保罗被蛇咬的时候，岛上人说什么？啊，这个人一定是犯罪了，天都要灭他。这个虽然海没办法灭他，都跟罪人相关。这些神迹是要去证明福音的道，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都悔改，从罪里、从辖制里被拯救出来，而唯一能够拯救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也是耶稣通常在四福音里面神迹的目的。但今天有些时候，我们跟当时候的众人一样，把耶稣看作救主的形象，只限于耶稣是一个神迹施行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少人把医病、赶鬼、蛇咬看作是跟罪或是瑕疵相关的。所以除了医病赶鬼之外，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更需要什么样的神迹来去证明天国的福音，来去证明认罪悔改，来去彰显耶稣是唯一真神和拯救呢？就是我们把一句成语，应该说一句谚语打破掉。这句谚语叫什么呢？江山易改，什么？本性难移。我们现在这世代更需要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本性易改，没有那么难移。真正的医治，真正需要的医治是我们的本性。最需要被赶出的也是我们的本性，老我和罪。不是说不会有医病和赶鬼的神迹，而是特别在这个撕裂的社会当中、败坏的社会当中，到底什么能够看出是罪来呢？在这个撕裂的社会当中、败坏的社会当中，更需要的是关系的恢复、 本性的改变和医治，拯救脱离本性的瑕疵，甚至基督徒能够大声的告诉身边的人，透过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拯救，本性甚至比江山更易改，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个问题，当我们今天要成为福音的使者的时候，当我们今天要完成所谓大使命的时候，第二个问题是，今天你的生活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吗？你的生活蓝图是遵照神的吩咐吗？身边的人可以从你的一言一行当中看到神的智慧、品格和拯救吗？可以看到神的吩咐是美好的吗？可以看到神的吩咐是有益处的吗？我们的生活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关系当中都有活出福音、神的智慧、品格以及拯救吗？我们身边人看到我们，会不会继续的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呢？还是我们身边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是有盼望的，本性是可以移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使者的时候，我们也要成为福音的实践者。我们要真的能够去遵照。很多时候神的吩咐确实是超乎我们的逻辑，超乎这个社会的价值，甚至是我们看不到前面的路，但是我们是不是先相信后遵守呢？耶稣说完话了之后，就被接到天上了，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似乎耶稣离门徒远去了，而门徒要面对的问题是没有耶稣的带领，没有耶稣的大能，他们怎么继续耶稣的事工，传扬天国的福音呢？所以这里提到，当门徒相信遵照耶稣吩咐出去的时候，到处宣扬福音的时候，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主和他们一起同工，也告诉我们传福音的几件事情。第一，我们不是为了主，我们不是为主去传福音，而是主与我们一起去传福音，而我们是为了那些不信的人，要被定罪的人，就像过去的我们一样而去传福音，就像别的基督徒为了我们的灵魂，为了我们的不信，为了我们即将被成为定罪的人来去传福音给我们，我们也是为了那些即将被定罪不信的灵魂来去传福音。第二，福音的事工是主和我们同工的经历，也是我们经历主同在的绝佳机会。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经历主的同在，而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应允我们，当我们照他的吩咐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只是与我们同在，他是与我们一起同工，而我们不是单独去，是主和我们一起去。但是第三，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忘记了这是主和我们一起同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跑在主的前面，想要用自己的口才、自己觉得有效有用的方式、不可思议的见证来去感动人，轻看了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见证和作为，我们忘记了这是主的工作。而很多时候我们也限制了主的大能。所以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使者的时候，你知道传福音是主与你同工吗？你知道传福音是要跟随主的带领吗？我们有没有每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为着福音的机会来祷告，求主来带领和预备呢？ 我们有没有每天早上要出门前的时候跟主祷告说，主啊，今天我所到之处，主你有没有为我带来福音的机会呢？所以成为福音的使者，最后一个是我们要成为福音的同工者。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口才，不是用我们自己觉得哇很不可思议，哇多么有说服力的方式来去感动人，而这是主和我们一起同工。弟兄姐妹，这几天呢讨论最多的是什么呢？这几天讨论最多的争议性话题就是奥林匹克的开幕式，大家知道吧？哦，奥林匹克开幕式，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或是如果还不知道的就跟你讲一下。奥林匹克开幕式呢，公然的在全球瞩目的开幕式上来去嘲笑嘲弄基督教，把对基督教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幅画耶稣的最后晚餐来去用变性皇后来去诠释。我相信许多基督徒看到之后很气愤，甚至觉得很恶心。但是弟兄姐妹，这是世界的趋势。当整个世界从不同的角落，不同的方式，非常努力的在推广诋毁基督教的讯息和广告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在哪里呢？当这个浪潮和不听从神、拒绝神的言论一波波来临，甚至越来越巨大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在哪里呢？我们发声了吗？当我们继续保持沉默的时候，基督教信仰的声音就要被淹没了。但是弟兄姐妹，我这里所说的发声，所谈的不是说我们要 公开的去批评去抵制，我这边更多谈到的发声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在每一个角落当中，在我的各个行事为人当中，一言一行当中去推广、去宣传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呢？在我们身处的每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有没有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呢？在我们的一言一行当中，我们有没有像施洗约翰一样，成为在旷野当中神的声音呢？如果基督徒都无法在生活当中为主发声，如果基督徒都无法在生活当中活出神的话语，活出不一样生命的时候，基督信仰的声音就要被淹没了。很多时候，我看到基督徒在转发哪一个心灵鸡汤也好，在转发哪一个名人的说的言论也好，却不愿意花时间去听从圣经。弟兄姐妹，这个世代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去宣传不是出于圣经的教导，这个世代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去宣传人的智慧、人的话语不是出于神的智慧了。当敌基督人都在宣传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还在宣传呢？这个时代需要大家站起来去发声。前一阵子我常戴一个帽子，但是有一阵子没有戴了。昨天这两天我也跟树就找出了帽子，我跟树说，我觉得现在要开始重新戴回这个帽子了，要开始常常戴回这个帽子了。这是什么帽子呢？就是这一顶帽子。在这个世代当中，需要大家站出来发声，需要大家站出来，从我们的言行举止当中来去宣传，来去推广基督教信仰和价值。 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代言人，成为圣经神话语的推广者，成为我们这个世代需要福音的使者。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督徒是真正相信神话语的人，是真正愿意听从神话语的人，是真正愿意凡事寻求神旨意、神吩咐的人。在这世代当中，我们需要相信者，在这世代当中，我们需要真正实践神话语的人，需要让身边的人看到神的话语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上。需要让更多人看到神的话语、神的吩咐，虽然看起来不合逻辑，跟这世界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时候，但是需要真正的实践者来去让他们看到神的话语是有益处的，是美好的。这个世代需要真正与主一起同工的人。在很久很多年之前呢，蛮久一段时间之前，大概2010年，我2008年去念，就开始念神学院了。那2011年呢，有一次就是我还是神学生啊，在教会里面讲到，那应该是我母亲还是我姐姐就把这个照片 po 在脸书上面。那可能我也很少去分享我的见证，我受洗得救的见证。那在2010年的时候，我母亲或是我姐姐 po 出这个我在教会里面讲到的这个照片在脸书上的时候，这是我大学同学在台湾念大学同学留的言，有一个吴同学给我这样的注解：失联多年的同学，当年是响当当的情场浪子兼球场汉子，现在到了美国变成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牧师了，这转变太大，好难接受。牧师啊，牧师啊，请救赎我邪恶的灵魂，洗涤我充满罪孽的心灵，让我变得慈祥有耐心，不再贪吃。另外同学也说不相信自己所看见的。之后这个吴同学在他生命当中碰到一些事情，他也私下找我，那我也请我姐姐寄了圣经，也介绍他去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到底改变了没有？我们身边的人有没有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有没有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世代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督徒站起来，成为福音的使者。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督徒站起来。今天不管我们去哪里，去买咖啡，去超市买菜，去任何地方，让每一个我们遇见的人，不管是店员也好，陌生人也好，跟我们擦肩而过也好，各样的人都能够从我们的一言一行和我们一切的关系当中看到神的智慧，看到神的品格、怜悯、慈爱、饶恕、牺牲，以及看到神的救赎。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使命就是一起与耶稣基督同工，在这世代当中， 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在你所到之处，都能够从你的一言一行来去发生。我们更盼望所有跟我们经历的人、遇到的人，都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经历到耶稣。而今天，你愿意从生活还有你的关系当中的哪一个方面开始说，主啊，我愿意完全听从圣经的教导，而开始愿意去查看圣经的时候，是看主啊，我今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吩咐是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去看神的智慧，听神的智慧，遵从神的智慧呢？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发声，而今天你愿意去吗？盼望当耶稣说冲啊去啊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冲啊去啊，成为福音的使者。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的天上父，主要还是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主，是的，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主，我们虽然嘴里说我们相信你，主，但是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主，我们还是听自己的，听朋友的，听哪一个专业人士，听哪一个专家，听哪一个老师，而我们却不听从你。我们就像当年的亚当夏娃一样，我们每一天仍然持续的不愿意听从你，忽视你，拒绝你。主，孩子盼望透过的今天的讯息，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动工。主，当我们说相信的时候，主，我们今天愿意带来一个认罪悔改，就是主，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天的读经祷告是来寻求主，我该如何行。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每一个事情决定，以及我们每一个关系当中的时候，主，我们渴慕的是主，你怎么说，你怎么教导，你怎么吩咐。主，也盼望在听从遵行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姐妹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挣扎的时候，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挪去这个困难，挪去这个挣扎，就像你挪去山一样，以至于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论我们去哪里，不论哪一个人遇见我们，都能够从我们的身上，都能够从我们的一言一行当中，从我们的每一个关系当中，看见主你的智慧，你的品格，你的救赎，以至于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真神，唯一创造主，唯一拯救，而愿意来归向你。当我们弟兄姐妹愿意起来去行的时候，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这边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